前面已经说了这个大悲无着，接下来呢是说这个大悲爱圣，就是菩萨的大悲爱是殊胜的。实际上呢跟前面的这个无着能够出世间爱着，以及出这个声闻缘觉爱着，那么获得自在，这样的一个呢，自在心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大悲祈愿呢，利益有情呢，做饶益众生的事情呢，有其殊胜。即曰：贪爱非无障，是悲异世间菩萨悲爱起，障尽亦过世。就是这个菩萨大悲爱的殊胜有两义，一者呢是过于世间，这个呢，一者呢是这个呢障碍消除。那么这个贪爱这个非无障，那么有贪爱就有障，所以我们这个从这个世间流转的生命来讲呢，不仅是人呢，就是动物，它也会有这个呢相应的悲悯心、呵护心，你比如说这个大动物，对这个这个相应的它的这个小的动物，它有一种将养呵护啊。那么从这个小动物啊开始带，把它带大，让它能够得到食物，就像这个母鸡啊，给它孵了几只小鸡，给它喂米，给帮它捉虫子，因为小鸡还不会选呢，那么他有没有这个爱呢？有没有悲悯心呢？他也有这种悲悯心，也有这种爱心，但是世间的这些爱呀，它是跟贪染、贪烦恼，这个混合在一起的，就是成了一个混合体。前面比喻这个美食有毒的美食一样呢。那美食固然没有错，是好，可是呢，这个里面还有毒，这你不能吃，吃了之后呢，这毒发生了。所以这个世间呢，有没有爱呢？有，悲悯心、爱都有，但是世间的这种呢，它有贪，所以是非无障。非无障就是爱亲呢、等等呢，就是对于这个亲友，能够起爱护，这个是有的，要出世间呢断烦恼啊，才能够这个嘞超过，那么四悲异世间，异世间，好，你就相应的离了这个贪爱，起了这个四无量心，比如说起了悲无量心，那么它属于是这个有漏的，它不是这个嘞无漏，那就是跟前面这一种，那么再上一点呢，四悲异世间呢， 它是怎么样，就是声闻远觉，他于此世间有没有悲悯，有没有呵护？有。但是他是这个烦恼断尽，出离生死，不入轮回就是不是后有很欢喜自在的了，自入真嘛。那么对于这个范围上来讲呢，他就是尽此事所以异世间就是没有能够无尽的普及性的近未来的利益有情这个四悲异世间，菩萨悲爱起障尽一波事。那么菩萨的这个殊胜呢，它是过于此前的两种，这一个层面呢，就是不会有烦恼杂染在其中；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不会有停息，不会停留下来，占尽一过事。那么说了之后啊，下面就开始再具体解释一下。是曰：悲哀最甚，自有二义。那么菩萨的大悲哀呀，这个殊胜呢，有两义。一者占尽，二者过世。那么一种是占尽，就是占是什么占？烦恼障。有烦恼就成为障碍了，有杂染呢。你看我们对某个事情呢，一贪爱呀，甚至于偏执啊。你像有的人是什么贪爱？贪爱购物，天天购，他都来不及用，但是还是想买，有多少买多少，这是贪爱。那么这里的是指我们有情有情之间，在这个轮回的生死流转当中啊，也有情谊，也有关爱，可是都不太容易跳出自我的这种贪着，那是有障。这个过世就是已经解释过了那么占尽呢，就是烦恼消除；过世呢，就是过于这个有尽的时间。这里过世不是我们平常用语里面这个人死掉了过世这个人是过世了，不是这里是过于这个时间里面的事就是三次相续嘛那么就是跨过去，就一直一直的爱亲等贪，则是自体障，行世间悲，体虽非障，而是世间菩萨悲哀，自体障尽，复过于世，故为最甚。那么这几句话一讲呢，就比较很显然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前面我在颂里面也讲了一些，那我们再进一步阐述这么综合一下了，我们就非常的清楚了。爱亲等贪，则自体是障。爱亲，就六亲眷属，这个父亲爱儿子爱女儿，母亲爱儿子爱女儿，这个丈夫爱妻子，这个妻子爱丈夫，这个女儿爱父亲爱母亲，儿子爱父亲爱母亲，这是我们通常讲的爱， 比如说看到母亲啊父亲呐、啊、衰老了，行动迟缓，视力模糊，走路颤颤巍巍，这老相嘛，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了，成为我们生命现象。然后呢，作为儿女啊，这个深深的不安，去照顾他，去这个帮助，那么这个就是爱亲。那么这个爱情呢，它是怎么样？它是有的我们一般人的情愫，就是这种感情在里面的。所以你看有的父母他爱这个儿子爱这个女儿啦，他就是有条件，所以有的就生气了，就不爱了，这个变成怎么样呢？父子反目，夫妻为仇，因爱生恨，这个甚至于来生来世还得要跟你作对的，跟你为障碍的，你说这不严重了？就因爱生恨，这样的事情不少，是烦恼里面的滚滚红尘呢，都是如此的。本来是这个某个时候啊，因为就是人跟人的相遇一样的啊。所以有一些帮助关心然后就有爱着然后这个爱着当中啊它甚至于发展起来会反过来盖住这个本来所起的爱心悲悯心所以有时候是有一种啊善良的借口然后呢做成了可称的事情那就是里面杂染烦恼毒素是我们要反思是悲悯是爱护是不是亲近的有没有离染有没有离障比如你呵护小孩子的时候你是不是真正能够恰如其分的去爱护他关心他是他所需求是他所能成长而不是说我就这个看了他这样子那样子所以不好我认为的不好所以我就要怎么样让他好非常强制性的就这样子的了那么这个就是杂染的自我的意识乃至于这种自我的贪着在这个当中那么这个是不合适的不合理的所以这个自体是障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呢引发了就是说我们世间的事情往往都不容易做得很美好心很美好事情不美好那么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行世间悲体行世间悲体虽非障而是世间这行世间悲啊是不是啊这个又高了一点就是像这个前面说的慈悲喜舍受量的这个悲无量这是观此东西南北四维由近及远一切有情这些有情等等我们讲一切有情啊实际上呢它这个意思呢也是有广有狭的那么在某范围比如说修数量的时候啊这个讲一切有情从东西南北它是从方位从空间然后从这个欲界蠢动寒灵这个有生命之类就是有觉识功能之类他们有这个寒暑喜乐等等之苦的时候起要帮助的心要拔出这些苦的心所以是这一切有情但是不是含有了 这个大乘里面讲的一切有情呢，大乘里面讲的含有的这个范围更大。除了欲界包括色界住的这个色界清净美妙天宫啊，没有苦受啊，只有乐受啊，无有诸苦当受诸乐，但是它是不是究竟的无苦啊？没有，那个死苦在等着他，死苦在等着他，这天寿一尽呢，是又下堕了，所以暂时是好，所以还是有苦，那么从这个深度的角度上来讲呢，依佛法来讲就是行苦啊，菩萨对这样的也要度，乃至于什么声闻缘觉余习未断啊，菩萨还要度，这个范围是很广的，所以这个行世间被体色非障呢，是世间，是属于世间的。菩萨悲爱自体障尽，那菩萨的悲爱呢？首先呢是自体障尽，就是已经离烦恼、离染污，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复过世，就是体非世间，已无漏，以这个无所得的这个大腾慧，以这个自费方便来做饶益有情的事情，所以背不住这个生死，自不住涅槃，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是自在的，所以这个呢大悲呀、殊胜。问云何障尽，进一步就是问呢，这个障怎么尽呢？前面讲到了障尽和过失，句曰：有苦即有智，大海即大岸，拔济以方便，云何不障尽？有苦即无智，有苦，那这个是呢，大海；无智呢，这个是大岸。那实质上就说明了，我们这个轮回世间呢，两种层面啊，大家一定要有一定的认识。佛法里面讲轮回呀，你不要马上就要想到说，前世今生好远好远好宽渺的轮回啊，我们从小到大天天都在刹那生死变化的不断轮回当中，昨天今天明天，过去现在未来，前世今生来世，这都是时间呢相续的概念。那么从这个思想呢，还有生活呢，这个演绎来讲呢，此此彼彼都在相续轮回之中，就是个轮回，就像一个轮子啊，它是转动。你看我们现在开着车子一开，这个每秒这个每小时100公里，每小时50公里这样开，这轮子就滚动，然后不断就往前走。我们什么滚动呢？这个心念在滚动，一眨眼，一动念，一想事，就像这个轮子一样的在滚动，无有休息。而且这个轮子啊，就是个永动轮，它是一直不会停歇的。实际上你说世间哪个东西停歇？没有一个东西停歇的，就是此起彼伏的变化。那么从它相应的模式上来讲呢，它是有这个规律的，有机制的，了解到的、看到的、收集到了那么形成一种认知和影响，那么参与未来的去了解认知，那又形成新一轮的 新一层的这个认知，新的认识，那重新去参与，它就这个样子的。那么在这个大的轮回当中啊，如果从其体性，从其实际情形上来讲呢，就是以苦为本，世间是苦，这个若大海，所以苦海无边呢，佛法里面讲苦海无边呢，我们自己想想吧，你说生活当中乐的事情多呢还是苦的多，东西多，乐的事情容易守护呢还是不容易守护，乐的事情会不会能够总是跟着你走，你看我们往往辛辛苦苦做某个事情以为追求到乐，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经过很多的辛苦的煎熬了，好不容易得到了，得到了之后呢，就觉得开心了高兴了，可是他又在消耗，而且还引发新的问题，麻烦来了，那是不是这个事情呢？实质上就是这样的，只是说不能一面倒的认为说此是苦，然后产生一种厌倦而已，而是要有一个积极的心，再进一步去洞察，理清走这个头绪，而不是一种厌倦，那是要佛法里面讲的出离。好像你不小心走到沼泽地里面踩一脚了，那你这个身体越动啊，因为动的目的是怎么样呢？就想能够从这个沼泽地里面爬出来，结果越动呢陷得越快，陷得越深，越没有机会爬出来，这我们世间人都在求能够快乐，你看有的人平常呢不烧香即是抱佛脚，那么求啊，能够把他这个困难啊障碍啊消除啊，菩萨你帮帮我啦，是这个样子的，他是有这个求，有这样想，可是他没有学佛法，还没有好好听闻佛说的真理，那么是越求越忙，越忙越乱，越陷越深，所以出不了头，轮回也不是一天了，多少多少无数大劫，现在还在烦恼当中，所以要洞察其处理的办法，知道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所以也不是说就无奈了，无可奈何了，或者就是反正这样子吧，逆来顺受，就这样接受的吧，这个也不是佛教里面讲的忍辱，所以很多概念呢到后期被人一讲，特别是一些这个坊间呢流传小说文学之类的作品，就把人观念呢拉得更远了，认为一个人消极避世了，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呢？就是初期正解怎么样，就是无智，就是世间的轮转本质啊是无智，这个实际是无的，这个是有苦。那么这个形成的深度层面在哪里呢？这个背后的根本机制在哪里？是无智，没智慧。我们人类啊，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够智慧。虽然天上也飞了，河里也游了，地上也在跑的了，但是呢，苦日子还过得了，比如说现在竞争忙得比现在比农业社会更忙，没得你听，还朝不保夕的样子，那是什么样呢？这个智慧不够，人类的智慧还很浅陋，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讲呢，这个根源性的那就是我执法执，这个是遮天的大岸，不是小的岸，大海即大岸，就很暗，就好像什么呢？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漆黑一团的这个呢夜晚， 伸手不见五指。那么偶发有些天气也不要以为说一定是晚上的，偶发有些天气白天都可能这样子。我记得这个某一年呢，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正是夏天，那天正打着坐呢，那么一会儿，乌云突起，乌云密布，这也没有起电闪雷鸣了，这个时候越积越厚，乍然之下呢，整个天地啊，没有这个一丝光线，一团漆黑，人站在对面呢都看不到对面，就黑的那个程度啊。当然呢是这个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一些时间之后就开始电闪雷鸣了，狂风大作。最后这个天一闪开一亮的时候啊，一大堆树叶都在院子里面，然后周围啊很多树都断了啊，就这样这么厉害，这突发性的这个天气变化，那也是大案，也是大案。那么这里这个大案呢，不是我们眼睛看不到光线，而是指生命的智慧没有。那么这个菩萨呢，他怎么占尽呢？拔济以方便，就是这个以悲怨利济众生，那就去拔济，去饶益。那么这个饶益过程当中啊，是有方便。那拔济是对于有苦的世间事实，所以要拔济。那么这个拔济要有智慧，就依善方便，没有方便呢，就不能够出离生死这个呢，此案，所以拔济以方便，云何沾不尽？哪里会这个沾不尽呢？那么这个拔济方便就是空性慧，所以像这个《金刚经》里面呢讲的很有意思了，这个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是怎么样去住，怎么样降伏其心呢？这个菩萨呢要能够于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若有想若无想，若有色若无色，那么实质上就是指一切轮回里面的众生都令无余涅槃，也就是能够让他们渡到彼岸去，到涅槃彼岸去。那么渡了之后，死无众生可渡，渡而无渡。那么这个经文里面文字是这样叙述的，那是佛说般若智慧心中所流露，直接的阐述揭示。而在理的这个认识上来讲呢，那就需要学习思考，然后懂得佛说的这个法，它相关的这个内容，教授的方便。那我们了解此方便呢，那就懂了。知道为什么菩萨度生呢，他不会为生死泥所陷溺。就好像前面我讲的，在沼泽地里面也跳不出来，他就好像有这个中国古代讲的轻功一样的，踏雪无痕，所以他能够深入世间，深入生死，度化有情，而不染着，不陷溺在这个世间里面。所以他拔济呢是有方便，有三方便，能够度生无度，死无众生可度。那并不是说现象就不说法，不做布施，而是从深度的智慧洞察，大作梦中活事，了知此种种一切如幻如梦。那我们不能概念上过，我们概念上是过不了的，你做不到如梦，你做不到如幻， 它并不是一种排气秉持，就是摒弃，而是一种呢智慧洞察、智慧观。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呢，不染不着，能够占经。那么这个是第一问，前面说了功德呢，就是这个菩萨的这种殊胜，这种能够占经、能够过世，占经是以这一层来说的。那么接下来问云何过世，那么这四约呢就不讲了，因为我这一解释了大家也应该知道了，有苦为大海，无智为大岸，菩萨能能拔济凡病，四大悲，此悲爱则障尽，这样的悲哀呢是障尽。那么小经就问云何过世，怎么过世呢？即曰：罗汉即圆觉，如是悲爱无，何况于世间，岂得不过世？就是说呢，这个罗汉，声闻果里面的，声闻果里面最高啊，就是阿罗汉，阿罗汉呢，就是，这个呢，杀贼，应供无生，这样的意思，就是已经把烦恼杀死了，把烦恼杀死了，不会再起烦恼了。应供呢，就是断了烦恼的清净圣者，是大家所欢喜而应当供养的对象，就供养费起的大福。如果你再依阿罗汉文法呢修行呢，也可以断然成经呢，成就圣果。还有就是无生，就是不受后有，不去生死，出离轮回，阿罗汉有这三依。即圆觉，圆觉就比声闻的阿罗汉呢又殊胜一点，就是出于无佛时啊，关键世间的因缘变化，生生无常，关键无我，证入圣道，是这样的功德。这我们世间，你就像是这个一般的认识层面、生活层面，某些人他做一些这个事情呢非常有成就，但是以前他也没学过，没有师从过，怎么样，哪一个就是突然间引发兴趣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有宿世因缘，就像这个圆觉一样的，他有宿世因缘，所以看到无常的事实、无常的现象，就是深刻的洞察到了生命的本质，实际的情形就觉悟了。那么这个如是悲爱无啊，就是说像菩萨这样的大悲爱是不具足的，没有具足这个大悲爱，他又有具足大悲爱，那也是菩萨了，不具足大悲爱，那么何况于世间，何况于世间呢，就是其他的人天这个所行所修的悲爱，那就更不用说了，也不会有。所以菩萨这个大悲爱怎么说不过世呢？过于这个世间呢，那一定是过于世间的，那么这个就解释了什么叫过世，那么实际上这里啊，这个阿罗汉呢必知佛了，不基于菩萨的根本在哪里，就是无菩萨的菩提心愿， 声闻缘觉是有出离愿，断了烦恼，所作一般就好了。菩萨呢是生发大愿，以大悲为根本，要一切有情都能够出离生死，就不是说，这个有药要治病的给药，没有吃饭的给饭，没有衣穿的照件衣服给他，不是仅此于此，所以这个菩萨呢，是大悲爱，这大悲爱过于世间。以说大悲爱，是说大悲无厌。前面的这个解释呢，就略过去，也很简单，就是说阿罗汉必是佛，善无大悲爱，宽于世间，而有可得，而有可得，若如是者，岂不过世乎？这云何过世？这怎么叫过世呢？这个叫做过世，就是过于世间。这个，下面呢，就说这个大悲无厌的内涵。即曰：得悲诸菩萨，舍苦而起苦，彼出其苦不？正实先乐圣。那么这个，得悲的诸菩萨，就是，有大悲爱的菩萨，那么这个舍苦是什么意思呢？舍苦就是菩萨见众生苦，这个，要令他能够从苦里面，这个嘞，处理出来，就令其不苦，所以是舍苦。那么在这个不苦当中啊，他起自苦，就我们看到人呢，看到友情呢，他这个苦啊，生生悲悯。那如果是一世间呢，那还不是像菩萨那么广大，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啊，都会起苦，就像一个医生，要给人治病，那人家没事也不会来找你啊，就是生病了就来找你，这一来，这个是头痛发烧，这个还得了一点，有的呢，口水直流，身上恶臭啊，就是发出恶心的味道，为什么生病变了？那你这个医生又去跟着看呢，又给他开药啊，看方呢，西药当然是就是给个药片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就要给他号脉，就是问，那么这个了解，就给他诊治，那个也要下一番功夫啊，有的，那么这个时候才好掉。可是这个接受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有些不自在的，所以像讲这有些事情一样的，他就去一些有苦的地方去做，你看有的人是去关心麻风病人，长期去支援，乃至于爱护，这个由这个爱护心呢，爱上了这个地方了啊，就是一直持之以恒的去做。那么有的呢，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啊，看的众生太多的苦了，所以他心里面也苦起来，他心里面都承受不了，所以这个甚至于造成自己的心理困扰，维持不下去，精神都崩溃掉了，不要说真正还实实际际的去做了。所以我们人间的，我们娑婆世界的一些相，如果从佛法的广缘起大角度来去看的时候，才能够有更多一点的认识，不能是活了几十年呢，活了一百年呢， 他就活着，他活来活去就活在眼前，那么眼前再不了一点呢，就看着眼睛，眼睛里面的钱，他就眼前都没有了，他看到眼睛里面的钱了，他其他的看不到了，所以这就是把人呢会局限起来，我这里是引申一点啊。那么这里所以讲菩萨呢疾苦，这也是事实，这不是说这个菩萨发了大悲愿呢、舍苦啊，就带一切众生都舍苦啊，把这个旗子竖起来了，口号喊出来了，还做不到，不太容易的，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就凄苦，你想度人家，马上你自己先，有没有功夫就现出来了，那么彼出其苦不正是圣贤乐，所以为什么这个大悲会无厌呢，就是初开始的时候他会起苦不，哎呀这个三大阿僧祇就修修好了以后还要像佛陀老人家的三类分身去吸苦为众生出苦啊，这个事情，所以他会这个起恐怖，那么这个是有闻思之后起了点信心，一方面知道所有众生呢跟自己的一项关系，要有大悲行愿，这个以佛觉悟的真理，设法有情，在生活相应的事情上去帮助一切的众生，那么。这个是有这个想法，可是另外一个层面就觉得这个事情呢太大了这个辛苦太多了，所以会有恐怖啊，那么正是这个欢乐仙，正是欢乐仙怎么样呢，那是证到法性了，证到初地菩萨以上，那这个是净心地的菩萨，净心地的菩萨又称为极喜地，极喜地法性啊空慧啊，能够破除大暗，见得光明，这个时候就跟原有的本愿能够相切合，知道自己这样的为众生苦除苦，令众生舍苦，真实的意义，没有到这个时候啊，就被表象所遮挡，可能在这个期间呢过程里面退掉初心，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那么如果真实升起大悲爱，那么这个就知道利益众生，除众生之苦就是除自己之苦，就好像我们从一般生活的角度上来看，你的父亲母亲，你的兄弟姐妹，他们个个都没有烦恼的，都是心意调柔，善良，那么他怎么会给你增加烦恼呢，带来痛苦呢，那他不会啊，那你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就容易这个快乐无忧，他们都是有烦恼的了，你虽然有阶段性的一点快乐，但是这个更多的时间呢都是这种焦灼缠绕烦恼里面团团转，所以你要度化了周围友情，都升起了正确观念，都升起了欢喜心，那自己也欢喜了，所以利益众生呢就是利益自己，那么如果从身斗空性慧来讲呢，那么这个所展现出来的 一切痛苦的事情都是你内心烦恼在这个所观当中呢的投影投射出来，若内若外都是心理的投射。所以现代心理学也在讲嘛，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心呢，就容易看到什么样的事物，很多时候都跳不出自己生活的这个概念，是这个样子的。四曰，舍苦者为诸菩萨以大悲故欲舍他苦。那么这里是分开来劝解这个偈颂。那么舍苦是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就是菩萨了发了大悲心，观一切众生如父如母，与我生有大恩，这些众生呢都现前呢这个在生死轮回里面，这个没有出来，种种的烦恼痛苦，所以金丹呢这个奋勇去做利益的事情，想种种方法让这些友情如父如母的友情能够出离生死苦，所以欲舍他苦。而其苦者有舍他苦则其自苦。就是这个其苦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发了大愿心要去布施持戒修六度四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啊，众生甘求难难调难服啊，然后呢五欲啊这个单着了放逸其中呢，他不是容易听了你的话的。这你看这个经典里面的故事啊，像这个法句经里面就有很多故事，其中有个故事怎么样呢，就说有一个年少比丘这个感悟了生命的无常啊，他就出家了。出家呢修了几年呢，哎呀没什么变化，没什么进步，就像我们现在有的人呢觉得世间呢真的是很多的苦，佛法真的好啊，恨不得都要出家，可是没能出家在家。那么就开始修啊，每天有的是成了修行专业户了，有的呢就是工作安排好了，家庭照顾好了呢，就挤时间读经听课打坐那如果真正是一直坚持这个听课来学经的，那肯定是不一样，会找到路的。那有些呢是走了形式，本心持咒念佛修仪轨，可是道理不懂，调心的方法不甚明确，怎么样阶段性的发展也搞不清楚的，这每天坚持又念又说又拜又怎么样的这个前后一直忙。可是呢修了三年五载十年二十年还没有消息这个时候就开始怀疑了不怀疑也开始徘徊了这到底要不要这么做呢，好像自己还多出来一些事情，平常的就忙别的忙完了之后还去或者是跟朋友这个聊一聊或者是娱乐一下，这现在都减了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必要他就开始徘徊了。那么这个比丘也是，然后就想了，哎呀还不如回家去，没回家了，我现在发心在这里那么辛苦坐在树下打坐应坐禅观，这没有相应嘛那这个时候呢佛了，佛有神州通有天眼通有天耳通，早就知道了同时也观察到此少年比丘不久就会得法眼镜，很应验成熟了，所以就是这个视线一个老比丘 就在此年轻比丘前面坐，坐了一些时间呢就过去，就是这个互相问讯呢，是说话一下了，交流一下了，那么在这个呢漏地共坐的时候，那当然这个也是佛示现的了，这有一猴子，有一猴子也在这个平地坐了，因为在树上跳累了嘛，东跳西跳，那么坐此休息啊，没多久他就闲不住，猴子心嘛，我们一般比喻就是猴子是坐不住的，又跳到树上去了，然后佛就议论说，你看此猴子来此平处漏地而坐，稍有喘息，他为什么这样呢？这个少年比丘讲呢，他这个之所以会这个下来喘息，下来树上太辛苦了，跳来跳去太辛苦了，还有呢，这个猴子的住圈所啊，喧闹啊，打闹啊，让他这个有厌倦了，所以在躲的这个地方呢清静一下，那么这佛又进一步开始了，说此猴子固然如此啊，可是啊，你看他脚那么辛苦，但是他已经习惯这个烦恼，他已经习惯这些了，他还又跳回去，跳到这个树上，跳来跳去辛苦，然后又随这些眷属这个所这个追闹，辛苦，这个不是愚痴吧？此亦复愚痴。那么这个年少比丘，他也是会听了的话呢，是去想事了。他说这个猴子如此，这我又比他有聪明到哪里去呢？我还不是就出来了，修了以后，又这样子，然后就升起了这个嘞，忏悔心，这个觉得已经，就是要改过来，就觉得自己啊，很惭愧，分心了，不好，那么这个时候佛见因缘成熟了，就告诉他，你在当爱，这些事情呢，即使暂时可以得的相伴，但是因缘法，因缘生因缘灭的，一期一期的聚，一期一期的散，那么始终是不为你停留，那么这个再说进一步说，说到无常，说到无我，那么这个年少比丘啊就得法缘境，再观修就证阿罗汉果了，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是怎么样，就是时间因缘，修了修了以后，就停在那了，那么这个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苦啊？也苦啊，每天去托钵，那在外人看来讲呢是一个日常的生活啊，就在那托钵然后去打坐，你看特别是南亚的地方呢，这个一下暴雨，打这个伞都没有用，托钵完了以后啊，浑身全部都湿掉了，也不自在的，那个时候稍微接北方一点呢就寒冷，也会有点凉的，打得赤脚，那么这个四季变化呢，夏天的时候还有蚊虫之类咬，挂个蚊帐有时候还防不住啊，所以这个时间呢，有诸多的苦，那么你要去舍苦舍他苦，那么就更多的苦了，更多的苦了，有的怎么样，他不容易听劝授的，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有度生之方便，也要学习，要掌握，才能够去度。 脾粗气苦不者，那么前面这伴诵讲完，后面呢就是下面这个伴诵两句，讲粗气苦不和真实心乐。彼初为信行地菩萨，彼欲其苦中生切不由自他平等未见故，有苦如实未触故。那么这个是指什么？就是还没有证得空性慧的菩萨。那这个菩萨呢，就是自量位的菩萨，自量位菩萨，连加仙都没有。加仙的时候，他有一定的康忍了，这个时候会有一定的欢喜，就不会不畏苦，见了道，那是彻底的不畏苦。那么这个信心地菩萨呢，他这个光见，这些相应的种种苦啊。会深深这个呢切不，这一方面此生死路漫长，这路漫漫兮其修远，一条好长好长的路，生死痛苦，这个就像僧文一样的身见此事啊，赶快要处理，跳出这个火坑，所以对于苦啊本身呢生起怖畏，生起恐惧，那么这个理由因缘在哪里？由自他平等未见故，自他平等要无我，要证入空性慧，离了能取所取，这能取所取这个相对啊，是众生没有无分别智，颠倒戏论所有的，所以就觉得说我帮助这个，我帮助那个，而不知道你所帮助所度的众生，就是你心中的投影。那么你如实观的时候，那么这个界限就能够完完全全的洞察出来，消除心识病影，消除自他的这个分隔，就是不再做分隔，一切地水火风都是我生，一切怎么样呢？众生都是这个我父我母，这你自是局限了，这个自身的这个范围，所以未见平等。那实际上这个见平等呢，深度的见，它一定是要离能所取的无分别空性慧，那么如果从广缘起呢，就是从息息相关的关系来思维，但是这里是指什么？就是观慧深入体证所达到的，有苦如实未处证故，那这个佛法里面讲苦啊，讲这个集啊等等，是非常之妙的。所以我们真正认识苦的时候，如实证到苦的时候，这个苦就没有了。就好像我们讲疑心生暗鬼一样的，那么总是觉得鬼影串串，那么你要彻底看了个明白，恐惧心你就没有了。无忧无虑了，所以真正如实之苦处证到苦的事实的时候，那就不怕苦了。为什么？苦本如幻了， 他是随颠倒戏论这样绑定了，那么一个虚假的就变成一个真实的了，就好像臆想症一样的，造成了困扰，造成了困难，所以旁边的人都觉得，太可笑了，没有事的，但是他会，严重的造成内心世界的挣扎纠缠，深深的痛苦。那么这个就不推演的太多了，就先说到这些。我们了解的人也要去思考思考，应对自己所存在的生活现象。就先说到这些。